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重要的教导。
圣灵之火是一种炼净的火，洁净的火，圣灵的火有洁净的功效。
在现代的文化中，火有不同的用途。火能够发光发热，人们在山中举行萤火会的时候，火光熊熊，带来不少欢乐。但是要是你以为火仅仅是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那些火灾火警的话，那你必定认为火的目的就是焚烧和烧毁物件。然而在属灵的层面上，火有洁净的用途。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谈到圣经中一个有关火的用途的启示。好，我们请他带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欢迎您能按时的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思想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该撒提地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塔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尼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分封王这个称呼呢，是指这个王统治四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当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留下的疆土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他三个儿子统治其中的一部分。分封王统治四分之一的领土，希律就是加利利的分封王。罗马的该撒提比流皇帝在主后的13到14年开始当政，在第15年，就是大约在主后的29年左右，施洗约翰开始了他的传道事工。这里列出当时的两位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当时犹太人呢只有一个大祭司，但是在主后的13-14年左右，亚纳本来是当时的大祭司，后来呢被罗马政府撤职了，所以在他之后，罗马政府指派了三位大祭司，后来才由该亚法当了大祭司。所以该亚法是由罗马政府委派的，而亚纳呢则是犹太老百姓所认同的大祭司，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盖亚法则是当时被罗马政府委派的，他是个政治领袖。所以就在那段时期，真是有点奇怪，竟然有两个大祭司，一个就是犹太人公认为合乎律法的大祭司，另一个就是罗马政府委派作为政治方面的大祭司。当罗马兵丁逮捕耶稣的时候，先把他带去见亚纳，因为那个时候亚纳仍然有权势，是犹太老百姓承认的大祭司，而该亚法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大权仍然在资深年老的大祭司亚纳的手中。实际上该亚法 是亚纳儿子的当中一个。希律是加利利分封王，这个希律呢就是希律安提帕，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谈到他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里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现在经文向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很奇妙的，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他的母亲以利沙伯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可有一天呢，天使来宣告说，以利沙伯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现在在主后的29年，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三和第四节里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那个时代，每当国王要出巡某个地方的时候，总是要先派出国王的特使去告诉当地的老百姓，说国王要在某天某天来到这里巡视啦，啊，你们要打扫卫生，把院子都打扫干净，马路要修补好，等等等等啊，国王要来了。所以当国王来的时候呢，看到一切都井然有序，院子很干净，见不到垃圾，马路修平了，没有那些凹凸不平的坑洞啊什么等等，一切很好，国王看到的一切都非常好。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位特使，他要告诉人们，国王要到你们这儿来了，要修直你们的道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就是为国王预备道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六节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就是施洗约翰带给犹太百姓的承诺，要他们预备好，等候王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见到神的救恩。当然，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继续说，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想象一下，施洗约翰对前来悔改的群众说的这些话，你们这些罪人呐，你们知道吗？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继续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或者说是要有悔改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你们真正的悔改，不仅仅要接受洗礼，而是让我们看到你的行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许多人因为一时情绪上的冲动，愿意舍弃犯罪的生活，舍弃过去的一切，发誓说， 哎，我要彻底改变了，我要重新做人了。我答应你，我在神的面前发誓，我一定要洗心革面了。你话可以说得轻松啊。啊，施洗约翰说，我们要看到你改变的果子，要看到你生命的改变，别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要有生命改变的果子。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八节，施洗约翰继续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犹太人呢，经常是这样宣称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所以我们犹太人是神的恩典，以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受益人。我们有亚伯拉罕，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呢，就是持着与亚伯拉罕的关系而骄傲，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事实上，当耶稣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们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犹太人常常这样说，他们依赖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所以呢，就凭着这个约，他们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是在这个约之下的，我爱怎么过活就怎么过活。但是施洗约翰说，嘿，别以为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就能蒙混过关，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所以施洗约翰是大声疾呼，要犹太百姓真正的悔改，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和改变的行为。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九节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施洗约翰呼吁要他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让我们看到悔改的果子，因为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被砍下来。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九和第十节继续说，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要留意施洗约翰的回答，可以发现他所传的是一种社会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十一到十三节里说，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就是要把你所拥有的很丰富的东西跟有需要的人分享。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当时税吏呢，是由罗马政府所任命的，其实他们向老百姓额外征收税收，缴纳给罗马政府之后呢，剩下来的那些个金额就是他们的薪水，所以老百姓就极其憎恨这些税吏。但是施洗约翰告诉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四节里记载说，又有兵丁问他说， 我们当做什么呢？第十四到十七节继续说，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人们呢，常常误解了圣灵与火的施洗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主张狂热主义的人，他们被归类为用火洗礼的。假如某人、某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哇，情绪激动啊，使劲的吼叫啊，嚷出他的信息，而且呢有很多动作啊、指手画脚的、指指点点的等等，人家就说，哇，这个人真是火热呀。其实呢，那不是圣灵的火热，可能是人的经历，不是圣灵的火。圣灵之火是一种炼净的火、洁净的火，可能你会尖叫，但不是情绪兴奋，而是在痛苦中尖叫，就好像圣灵的火在你的心中焚烧，因为那个火的目的是要炼净一切的渣子。圣灵的火有洁净的功效。在经文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用火施洗，他是这样宣告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这里描述的是打谷场的情况。那个簸箕呢，是用木头做的一把大铲子，农夫就用铲子把麦子铲起来扬到半空中，糠秕呢就会被风吹走了，而麦子呢就落在地上。农夫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打谷收麦子的，他们等到有风的日子就到打谷场上去，带着他们的簸箕，就是那个大木铲，铲起了一大堆的麦子向上扬，抛到半空，糠秕就随风给吹走了，麦子呢就掉在地上。他们就这样不断的铲起麦子向上扬，直到把麦子和糠秕分开。然后呢，施洗约翰宣告说，主将要完全洁净，要扬进他的场，要把麦子收到他的粮仓里，就是谷仓里，然后呢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掉。毫无疑问的，施洗约翰指的是诗篇第一篇大卫在那里讲到有福的人。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诗篇第一篇说的又是炼净的、洁净的比喻了，把麦子和糠秕分开，把渣子分开，正如同火锻炼金晶一样。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去解释什么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真正意义。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王的其中一个儿子，他的兄弟腓力统治着加利利省的北部，他的另一个兄弟呢住在罗马。大希律有很多妻妾和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呢生了个女儿，名叫希罗底，住在罗马的那个希律啊跟他的侄女儿希罗底结婚了。但是当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在经文里读到的那个希律啊，他到罗马的时候却引诱希罗底跟他结婚，就是离开他的弟兄希罗底的丈夫，跟他回到加利利去统治那里。结果呢希罗底就跟他走了，希罗底抛弃了丈夫，其实他的丈夫就是他的继叔叔。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的继侄女，但是又做了他的妻子，所以呢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乱伦的关系。就说你的妻子既是你的侄女又是你的小姨子，所以呢施洗约翰敢公开的指责希律安提帕，当然指责了统治者是头颅要落地的事，但是施洗约翰就是那种敢言的人，公开的谴责这种关系，说你不能娶希罗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希律就干脆把施洗约翰关到监牢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1节记载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书更加详尽地给我们展现了耶稣人性的一面，因为路加小心地指出耶稣的人性，所以他也非常小心地描述耶稣祷告时的情景。我们可以在许多实例中看到路加提到，当耶稣祷告之后，某些事情就随着发生了，或者耶稣要做一些重要决定之前总是先祷告。从路加的记载里，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耶稣的祷告生活，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提供的。正因为如此，路加特别侧重耶稣人性的一面，所以只有路加福音指出耶稣受洗时候的祷告又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也在祷告，这个时候呢天开了。路加福音书第三章的第22节继续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请下次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圣经里神很清楚地指明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完全地讨父神的喜悦。查克老师刚才教导我们，凡明白这个永恒事实的人都是有智慧的。等一下查克老师要回来做简短的点评，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想知道路加怎么样记载耶稣的家谱吗？那么您一定要记住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经文，到时候一起分享主的话语。 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点评。
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圣子受洗，圣灵降临到他身上，圣父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跟您一起来继续研读分享路加福音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